今天的经文是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请林月涛弟兄为我们读经。
请听神的话。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感谢神的话。
今天由陆同佑牧师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当你老了。有请陆牧师。
Hello， 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是母亲节，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教会庆祝母亲节合宜吗？适合吗？适合，而且非常的应该。为什么呢？因为婚姻跟家庭是上帝设立的，婚姻跟家庭是上帝设立的。上帝设立婚姻跟家庭做什么呢？就是一种让我们可以体会，可以明白他跟我们的关系，他跟我们的关系。我们今天会其实挺稀奇，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跟很多的关系是会断绝的啊。有些关系是很多时候在你生命里边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关系，人际关系、人脉等等，都会过去，都很容易会过去，大部分都会过去。但是血缘关系却是永远的，即使你们两个人有冲突、有摩擦、有误会，甚至有时候父母跟儿女，甚至有时候也可能有恨在里边，恨在里面，或者是创伤在里面。所以这种生命里面如果有这种的恨创伤，可能你会用尽你的一生，你在寻找这个爱，你不知道你在寻找。所以这个在医学上就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就是每一个母亲怀孕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他身上会有一种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化学的东西啊，身上有一种东西是让他只有需要母亲的爱能够填补他。如果他小的时候生出来之后得不着母亲的爱，那他就会想尽办法从四周围的人去寻找这份的爱，可能稍大一点会从婆婆奶奶、爷爷啊、公公啊等等身上去寻找，或者是从老师身上寻找，或者是从同辈的朋友身上去寻找，从爱情当中去寻找。有时候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会看到一些可悲，就是我们有时候到老了还在寻找，就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你在寻找这份失去的爱。所以上帝是透过父母亲跟儿女一种切不断的关系来表达，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体会他跟我们的关系。所以教会谈孝道是非常合宜的。所以圣经里面十节里面的第五节就要我们要孝敬父母，然后到了新约的时候还重复的重申又重申，你们要孝敬父母啊，这是带应许的一个命令。那今天我就定了一个讲题，当你老了。刚才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二节说你在白发人面前要怎么样啊？白发就是老了，当然也有还没老就白发的人哈，我也不是笑你，我自己就是，我18岁的时候就19岁，我进入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19岁我就进入神学院念这个预备班，我们那时候还有预备班半年，大学就是神学院就是一个大学，然后大学之前有一个半年的预备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我的老婆啊陈林平。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别的哈，就当他这个同学而已， 然后后来慢慢的慢慢的就就很喜欢他。嗯，我那时候他认识我的时候，他对我的评语是什么呢？好像他跟他妈妈这么说，他跟妈妈这么说，他说那个他喜欢的一个人是一个很瘦很黑，头发很白，一个好像很老的老人啊。我心里面想，这评语也太差了一点吧，我哪里有他讲的那么糟糕，好像一个老人，瘦瘦的，那个时候瘦到我的腰围穿的裤是23号，羡慕不羡慕？23号呢，啊，高度就是跟现在从到那时候到现在都从来没再长高过了，所以那时候非常瘦，那个体重是53公斤，是53，对，是挺瘦的，所以然后再加上头发很白，就是白到1/3吗？后来念神学越念头发越黑，我也不知道什么，上帝祝福我哈，越念神学头发。后来就完全黑了，就黑了，就全黑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那现在到了45岁之后又开始白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来再黑一次哈。所以在白发就是老人啊，我们人生当中要经历什么呢？要经历生老病死。这生老病死四样里面哪一样你会欢迎的？就生，对吧？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前不久一两周刚刚做母亲，第一胎的母亲啊，就很兴奋，就她还没有做母亲之前我还以为她已经做母亲了，已经生了。为什么呢？因为她就在那个微信的动态上面撒了很多那个预备孩子的婴儿床啊、奶瓶啊，就很多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了，我还以为他已经生了啊。我就问他，我说哎呀，这个你生了吗？他说哦还没。我说那你为什么你预备了那么多东西呢？半年前连那个车的那个婴儿座位什么全装了，半年前哈。生老病死大概只有生我们是很兴奋很欢迎，老病死你要吗？人生必经的那个四个经历，老病死是很常忍的。为什么有老病死呢？我们大概就想一想，就是想到它是一个惩罚来的。我读一读这个罗马书怎么说，罗马书5:12，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就是说从亚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就必须面对罪的后果，就是老病死，老病死。但是这个老病死只有惩罚的意义在里面嘛？是不是只有惩罚的那个意义在里面呢？应该不是，不只是哈。我有预备了一个短短的视频啊，有吗？可以开哈。这个短短的视频是说到那个一对准备下个月就要结婚，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体会哈，做了一个体验。这个体验什么呢？就是请了很专业的化妆师来帮他这个打扮啊，然后打扮成50岁我们会怎么样，60岁我们会怎么样，70岁我们会怎么样。就是要准备结婚的人如果能预知我们将来是这样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在讲这个婚姻的四月之前是不是有一种另外一种的提醒呢？我们先看看，然后我们再来从这个短短影片来做一点思考哈。来，我请他们来播这个短短的影片。我还以为我给错了，刚才那个应该是主持人，可以从头开始。
each other because we're getting married.
In a month. I mean, not really nervous about the idea of marriage. I'm just ready for that already.
Yeah, not anymore. Not a month out already. Just ready to...
What about just like...
every get the show on the road.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show people this. Like our,
yeah, our, like our kids or like, you know, our family. Like this is what we'll look like. My mom thinks this is the coolest thing ever. And she's like, but what a treat for us that we... because we will probably be gone when you're that age. And we'll get to see what you would maybe look like. How cool.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Are you ready?
Yeah!
Let's do it. Hi!
Hi!
I hope you look like this.
Oh, thanks.
You look fantastic.
Yeah, I'm gonna look just like my mother one day.
Oh my god! Okay, so I need to start using sunscreen. That's definitely it.
What are some stereotypes at this age?
We're gonna have a pretty stereotypical life. We're gonna have a rescue pit bull when we drive a Subaru.
We'll probably have a couple of teenagers. Ugh. That'll be rough.
We'll be on the PTA. Oh god, that sounds so weird. You've been in the sun.
Your eyebrows.
I'm pretty happy with the way that she looks here.
You look a lot older than I thought you would. I look like my grandma.
Oh my god. I did not age well.
I hope I'm taking better care of your hair at this age.
Why are you getting so emotional?
I don't know.
I can't help but think about what the potential last 50 years were.
Yeah.
Like, to see her look like this makes me just think of where we have gone to be next to each other at looking like this.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in between?
Well, I have kids and grandkids, yeah. And so many stories.
Yeah. And we'll be forgetting things. So many things.
We'll have to take care of each other.
Yeah.
I don't know, it's just a really kind of affecting thing to see someone that you've known since you were 19 look in your 70s and imagine what life would be like then.
Fantastic.
Thank you.
You know, like a day over 75.
Really?
Yeah.
You do, but... Oh, wow. An incredible thing to see. That's a pretty good head of hair. What do you think?
I think I look pretty darn good.
I do too.
Yeah. When I smile, I look like a very jolly old man. And when I don't smile, I look like a stern asshole. Like, to be honest.
Do you think you'll still be sexually active?
No. I'll be tired.
I'll still try.
You probably will.
I'll still try.
What would be the last words
you'd say? Last words? That's really intense. I don't know, I guess I would always just want to make sure you knew how much I loved him. And how important he's been to me.
He's made me a better person.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n't be without you. And will never be without you.
You should write these down because we're writing our own vows. Yeah, there's some like strange, like comforting feeling seeing him this way.
Holy crap.
This is... I don't know, like especially of being about to get married and embarking on all of that, it's like I couldn't be more sure that this is what I want.
Feels weird, it does.
Don't worry. Yeah, I'm like, this is all this little stupid sort of...
如果你有一天看到你很熟悉很亲爱的人，你看到他很老了很憔悴了，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那个男主角他说了两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能想象我们这5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然后他说我想应该里面有很多的沧桑，很多的沧桑。所以人生每一个岁月的皱纹看来是因为汗和泪来形成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亲爱的父母亲老了，苍老了，我们可能心里面会很疼惜会有一点难受苏格拉底他认为理性最大的功能就是发现理性的缺陷和无能他说我对理性发现的就是发现到理性它是无能的，有缺陷的。我们今天看这个生老病死，我们可能也会发现生老病死也从他发现到生命当中的缺陷和无能，然后会去思考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因为生命是缺陷的无能的，所以一定要把重要的把它抓住把它抓住。我们如果今天看很多的那个影片啊电影那些故事，或者是我们听一些人他分享他生命的改变等等，我相信大部分十八九可能都跟生老病死有关系，都在告诉我们生命当中应该要去掌握的。所以老病死其实除了它是个惩罚罪的结果，它也是要我们去挖掘去发掘什么呢？如果我们从这个罗马书来看，我读一读哈，看看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该发掘挖掘的。罗马书第八章38-39，他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在前一段呢，他有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所以罗马书说了，我们生命当中不会割绝的，无法断绝的，就是说它是会永远的，那就是爱，上帝的爱。其实我们家庭爱也是永远的，至少在世上的时候，有生之日的时候，所以结婚的时候会说什么呢？我爱你，我守住，不管你是丰富贫穷，有病无病我都敬爱你， 保护你直到终身。英文就是 Till death do us part， 就是只有死能够把我们分开，这个意思啊。那就是说，婚姻的时候立的誓约是永远的，永远的，直到你断气的那一刻，它才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你死了，你不能再履行那个誓约，只有死亡使我们无法履行爱的誓约。所以爱、家庭、婚姻、父母、儿女的爱是在有生之日，它是永远的。所以老病死是要我们去发掘生命里边缺陷的地方，跟重要的东西，跟我们想珍惜的东西。今天上帝的家其实也是在很努力建立这个亲人的关系哈。我们常常会称呼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然后我们会说上帝是你跟我的天父，基督就是我们的长宣哈。我们在我们可能没有血统的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血统还重要的，那就是主耶稣，他宝血为我们而流，他救赎了我们，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不是腐朽的生命，是永存的，是有复活盼望的。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共同比血统还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会称呼彼此是兄弟姐妹，胜于甚至还胜于血统的兄弟姐妹。我们不只在地上是兄弟姐妹，我们在天国还是兄弟姐妹。但是我牧会了30多年，我去了许许多教会，我才发觉弟兄姐妹嘴巴说兄弟姐妹，但心里面对那个认知是没有的。很多时候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我说很脆弱，就是很多时候看到的还是停留在社交层面，就是你会关心我，你我们可以一起去野餐郊游啊，我们都有小孩子的一个课题啊需求，常常会谈自己的东西。还有停留在哪里呢？侍奉功能的关系。什么叫侍奉功能呢？就是在教会里面，你负责这个岗位，你负责这个岗位，我遇到你，我除了跟你谈敬拜的事工，我就没有什么其他课题好谈。如果我今天跟你的关系是没有了这个职分，没有了这个角色，好像我们两个是没什么相干的人啊。有时候我究竟做牧师是少数，你们教群要一大群啊，如果都来了可能整百个人，那只有一个牧师，你就很难体会那个牧师有时候心里面的那个渴望和需求。牧师渴望和需求什么？牧师也想成为你的家人。为什么呢？如果我今天卸下了我做牧师的角色，你跟我有什么交集？我要能够做牧师之前，我要先能成为你的家人，先能被你接纳，我要真能够去像一个牧者去爱护你，去照顾你，去保护你，我需要先成为你心里能接纳的家人，不然我只是个职务角色，或者你可能把我看为只是一个被聘请的工人，离了角色，离了职务，我跟你没相干。那就是很多教会的悲哀。我们可能常常说啊，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我们可能认知的非常的肤浅。所以这是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称为兄弟姐妹。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隔开？那就是除了死，或者今天我们连死都不能， 因为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所以老病死是把你内心当中觉得珍贵的东西去把它挖出来，离别和失去是使你明白你真正在意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你明白是在你失去的时候你才明白。所以我们常常就在孝道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深层的体会，子欲养，父母已经不在了。当我们想孝顺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父母不在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失落的是什么，我失去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明白你真正在意珍贵的东西，以致你人生在下一个机会的时候你不会把它丢了。可能如果真父母不在了，我希望我们的儿女们他们是孝敬的，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活着的兄弟姐妹是亲爱的。所以母亲节和父亲节其实是要提醒我们生命当中最珍贵和最在意的东西。当然我们想到世上的父母的时候，我们当然更要想到我们的天父上帝。昨天的灵修里面说到什么呢？说到那个保罗形容自己跟教会，他说我像一个母亲乳养你们，母亲照顾你们，母亲牵挂你们。上帝，保罗就是用上帝的爱来表达，所以上帝就是如此，像我们的母亲或者父亲。所以我其中一个最记得就是帮助我人生很大的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说到什么呢？说到母亲焉能忘记喝她奶的婴孩，就算有忘记，我耶和华也不忘记你。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我的童年，一开始候说的话其实可能也可以用在我的身上，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父母不爱我。为什么呢？我一家兄弟姐妹七个人，我是男孩子是最小的，排第六，我下面还有个妹妹。但是我前面的哥哥姐姐，我觉得他们都挺优秀的，就我前面一个哥哥更优秀到一个地步，我完全无法注意到他的脚步，他的成就。所以我总觉得我父母不爱我，然后呢又很觉得父母太忙碌了，忙碌到一个地步啊，我每一天的时间除了我晚上等父母下班回家那一刻我能够赶快的回到家，让他们以为我天天都在家里面，我其实天天都在外面流荡。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家乡那个福州话流连样卡溜卡溜啊，天天都在外面混，就是个小混混。所以当我12岁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我特别珍惜，我是主动跟我的朋友说，你带我去教会好不好，他带我去，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认识我的生命，谁爱我，上帝是个怎样的上帝。所以我很记得以赛亚书说的这句话，就算父母忘记了你，我也不忘记你，上帝不忘记我。所以当我在一直强调那个家庭关系的重要珍贵的时候，我希望你更有天父上帝。你在天国里面，我希望你不是一个没父母的孩子的孤儿，因为上帝爱你。那怎么样去珍贵和珍惜和在意你的亲情呢？我今天听到很多人对那个 上帝的爱跟父母的爱那种无私的爱的解释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一点，我听了我觉得有点无语啊。我觉得很多解释真的把一个简单的东西解释乱七八糟。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说给你听，今天这个世界上怎么去解释父母或者上帝这种无条件的爱呢？觉得他们对我们付出是他们甘愿的，比如说他们愿意一生为儿女劳苦，你说他一生有没有为自己想？也有，当然肯定有，怎么会没有为自己想？但是还是在一直的努力，孩子长大了需要什么，青少年呢怎么办啊？需要有叛逆，然后再大一点，哦哟，要这个读大学读书，所以想尽办法怎么样去给他最好的教育，然后再大一点又开始为他那个找工作烦恼，为他那个配偶啊，甚至打通你所有的人脉，好很想帮他找一个最好啊。但是孩子有时候不顺从你的意思啊，然后想尽办法，他可能要准备结婚成家，要有房子，要有车，一直烦恼，一直烦恼，父母有没有为自己想？有，怎么会人怎么会不想活一下？但是确实一生放不下对儿女的牵挂，为儿女劳苦，还有呢，总是想把最好的给儿女啊。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很顾家的人，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我是一个很在乎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和成就的人。但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孩子跟孩子在一起吃饭，有时候孩子像我的小儿子，他是健身教练，他有时候他的 client 是晚上有空，那他可能就是要晚上很晚才回来，七八点也有，九点十点也有，十一点多才回到家也有，好，所以我总是会很，现在很多时候我只是跟师母一起晚餐，他们都是比较慢晚餐，因为他们的工作。所以吃饭的时候不知不觉我竟然做了一个我妈妈也会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呢？那个饭菜，师母煮的饭菜，我其实大概知道孩子喜欢吃什么，总是会想把他喜欢的留下来。师母煮了一条很漂亮很好看的鱼，我大概我的家里面除了我没有人吃鱼头，我大概就是把鱼头切下来自己吃了鱼头就好了，留下整只鱼身漂漂亮亮的留给孩子。我也做我妈妈会做的事情。我妈妈以前做什么呢？煮了一只鸡，她吃什么你知道吗？她吃鸡脖子，可能你们今天都不吃，你们觉得那个不健康就把它丢掉了，但我妈就干这个事情，吃我们都不吃的部位，然后把所有好的部位留给我们。这个有些这个妈妈骗孩子，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妈妈骗孩子说我喜欢鸡头，我喜欢鸡脖子啊，我喜欢这个那个，以为妈妈是认真的，所以每次煮了鸡就把那个部分留给妈妈，然后最后发现这个不是的，妈妈其实不是喜欢那个部分的，这个事情是真实的。不知不觉你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就很笨，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把最好的留给孩子，而且在很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会用你为儿女牺牲。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灾难的时候，在一些危险的时候，父母他可以牺牲自己。为什么可以牺牲自己？我的人生我活够了，我的人生我还有什么没吃过，把最好的留给人。我也可以把我的生命给他们，才起步，他们的人生还有美好的未来，我不是那么重要，还没有到后面那一章啊，但是等一下我要唱的歌。所以 这种的爱是舍己的，是牺牲的，是你到那个阶段你不知不觉你会去做的事情，就很就是好像很蠢很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多好，不是因为你多有成就，或者也不是因为你孝顺不孝顺父母，都不是，就出于爱会这样做。但我们今天大部分的解释就停留在这里，说父母的爱是无私的、舍己的、主动的、甘愿的，不求回报。哎，后面一句不求回报对不对？如果既然是舍己牺牲无条件的，那照理应该是不求回报。我们这个天天收到的信息都是这么样解释，但是我觉得这是大错特错。谁说不求回报？也不是求回报，是在意回报。谁说父母亲付出这一切他不在意？你珍惜不珍惜？你明白不明白？谁说上帝爱我们是无条件的，他不在意我们今天怎么样的爱他？谁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把这种的爱解释到不在意，所以就养出很多不孝的人，不敬畏上帝，不懂得去回应父母，不懂得去珍惜父母。所以我们今天很容易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这是你自己甘心乐意的，心甘情愿。你如果有一天听到你的儿女这样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会难过吗？你确实做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多好，但是爱是互动的，只有互相的珍惜、互相的爱、互相的保护，爱才是完满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完满的爱、满足了爱、完整的爱，这是相互的。所以今天也要在这里奉劝所有的儿女们，父母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是无私的，但是爱要完满，它需要你的珍惜。上帝的爱对我们是无条件的，但是这个爱要得到完满，上帝是在意、在乎你的回应和珍惜的。所以约翰一书四章，我读一读。约翰一书四章16-17节，他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相信，神就是爱，住在我们，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哎，这里圣经说什么呢？说我们住在上帝的爱里面，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可见这个爱其实是互动的，只有这样的爱，圣经说什么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其实爱是要这样才得以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父母的爱，我们不能说这是你甘心乐意的，是你自己情愿的，牺牲爱是不可以要求的。所以不要因此做了一个不孝子，对父母的爱不珍惜、不回应。可能你会说，我回报不了。我今天看看中国的家庭，我确实也觉得真回报不了。为什么呢？你一生下来六个人在照顾你，有六个吗？不，一生下来只有爸爸妈妈跟祖父祖母啊，四个人爱你，是吧？ 哎，那个是结婚之后，结婚之后加多了两个，六个人爱你。小时候是四个人爱你，因为你们都是独生子女，多数，对吧？哦，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所以算起来是六个。对不起，我这个，脑子不好使。六个人爱你，我就觉得我写六个人，想一想，我好像不是，六个人爱你一个。你长大之后，你能够回报这六，你一个人或者加上你的配偶两个人，能有办法去爱那个六个人吗？我看有一点困难，你还有自己孩子要照顾，来到澳洲，可能不是独生子女，生两个，好，你上面那么多个，下面还有孩子，你能做得到吗？你回报得了吗？你无能为力，我知道你回报不了，但是你能回应得了啊。至少他把那个鱼留给你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得津津有味的，然后谢谢他们。他也不是要你说，哎呀，孩子吃啊，你说，哎呀，不要，我不敢吃，你们的爱心太多，你们自己吃吧。不愿这样子，他留下来是个心意，你不接受反而是个拒绝，没关系，你吃，但你存着在意的心思、感激的心思、回应的心思，谢谢他们，谢谢他们，体会他们，这就是最好的回应。你回报不了，但你能回应。我今天有时候讲起来也是有一点生气，我不是生气谁哈，但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有一点害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很多时候做子女的会说，我不懂得表达爱，我不懂得表达，有那么难吗？你父母还活着的时候，你让他知道你爱他们吗？有一次我刚来澳洲牧会的第二年，有一次去一个弟兄姐妹的家，他是要庆祝生日，然后呢他就把我拉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父母从国内过来，所以他庆祝生日的时候，父母从国内过来，他觉得这个父母过来，那个我跟他父母是差不多同年龄的人，是所以可以谈得来，而且他也希望我跟他父母谈一点信仰的东西，所以我去了，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情哈，在他庆祝生日，这是个女儿庆祝生日的时候，我其实知道他们这个家庭的背景，这个做女儿的也跟我说过，她跟父亲的关系是不好的，因为，就很多原因，也没有说很大的问题，但是就是不好，就是觉得父亲太严厉了，太凶了，从来，他觉得在父亲眼中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就是什么都做不好。所以我在他庆祝生日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会分享在吹蛋糕之前，我讲几句话，读一点经文，然后为他祷告，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事情，我说这个今天做生日的哈，那个你要感激你父母亲，所有在你周围你的丈夫等等，你要谢谢他们爱护你啊。所以你去跟每一个人来个拥抱，然后这个女儿就跟每一个人来个拥抱，然后她事后就跟我说，她说牧师啊，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抱我的父亲，我知道这是她人生第一次抱，我是故意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说我不会表达，他们其实在意的就是这一个，就像我们需要父母告诉我他爱我， 他们也需要知道我们说我们爱他。哦，所以我不是叫你油嘴滑舌啊，我不是叫你那个怎么样说一些违心的话，我觉得该感激的、该表达的、该让他收到的信息，你必须让他收到。所以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说什么呢？他说上帝如此的无私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耶稣就颁布了一条命令，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律法的总纲，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上帝。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啊，但是上帝在乎我们的回应啊，但是上帝在意啊，但是爱只有互动才是完满的。所以耶稣才很不客气的说这句话，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主动的，但你要回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谁说爱不用回应？你看耶稣说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所有都尽力了。但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哈。为什么呢？什么叫尽？是个很模糊的字眼，是个无法有一个标准的。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我初中考试的时候，我很努力了，我很努力了，因为我以前不读书，但因为初中考试只剩下一个月多，我突然想，我再不读，我们的初中考试考不过就是没有书读了。我只有一个月多，我想我再不努力读书的话，我就没有机会读书。我最在乎的不是没有机会读书，我最在乎的是我那时候已经献身，决定做传道人。我再不读书，我不能进神学院，神学院都不要我。我想侍奉上帝，上帝都不要我，这个世界都不要我，我怎么办？我用一个月的时间拼命读啊，拼命读，真是拼命读。没，大概今天孩子没有一个是我那么拼命，一个月时间，可能也就是那时候拼出白头发来呀，拼命读。然后考完试，我不敢去看成绩公布的时候，我妈妈只跟我说一句话，她说什么呢？你尽力了就可以了，孩子你尽力了，她看到我的努力，尽力。一个很模糊的字眼，尽力。一个不知道，他没给你一个具体的标准。看来神只看我们的心，你尽力，你在意，你珍惜。当然我们不只是对上帝，还有对我们的父母都如此。我讲太长一点，我还有一首歌啊，我们来，我唱这首歌，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更多一点感恩的心。哦，应该歌词在我这里。当你老了，我不确定我可以好好唱吗？因为我没有很专心练这首歌。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很爱你，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压抑或珍惜，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 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成就是我心里的歌。
所以当我们的父母老了都是皱纹的时候，他说我想唱这首歌告诉你，有一个人爱慕你的美丽，有一个人爱你虔诚的灵魂，有一个人甚至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喜欢那个人就是你啊。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你帮助我们懂得家的宝贵，建立我们的家，也努力建立上帝的家，爱我们的父母，也努力的爱我们的天父。愿你赐福我们都是感恩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